兄姐妹平安。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就感恩，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到你的殿里，我们来敬拜你。主耶稣，我们真的就是知道说，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唯一的神。当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摆上自己，我们来愿意为你所用。你就帮助我们，你自己的圣灵来感动我们今天的聚会。主，不是我们口中可以讲什么，不是我们用嘴巴来唱什么诗歌，而是你自己圣灵的能力来感动我们，以至于你的真理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谢谢你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是在启示录。好，大家如果说上个礼拜你有听宋平讲到说，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读到出埃及记就停下来，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出不了埃及，但是呢，你如果真正持续下去，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也看到整本圣经讲到神永恒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说，借着这羔羊的婚宴，我们来看神在我们生命里头他要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读两段经节。第一段经节在启示录19章7-8，这边讲到说，羔羊的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第二段经文在以弗所书5章25-27，这边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为荣耀的教会。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接到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他们的请帖。那这个请帖不是他们自己要结婚，而是他们的小孩开始要结婚了。所以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我跟信友就参加了几个婚礼。那在这个婚礼里面呢，我就注意到很多的事情。那我们一般我们都知道说，婚礼尤其是在美国的婚礼跟中国人的婚礼不一样。中国的婚礼是红色，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红帖，然后穿的都是大红的衣服，然后有的时候新娘还要头上戴个那个一个纱罩，然后把它打开。但是在美国的婚礼不太一样，美国的婚礼呢，我们通常很多时候是在教会举行。那婚礼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要有新郎跟新娘，对不对？因为新郎跟新娘之后结婚之后，他们就成为丈夫跟妻子。那第二个，在美国的婚礼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新娘通常都要穿什么白纱礼服，所以妈妈通常都要花很多的时间陪她的女儿去选这个白纱礼服。那在美国的时候，通常他们通常头上还会有一个白色的蒙纱。那一般来讲说，这个头上白色的蒙纱表示什么？表示贞洁，然后白纱表示圣洁。那同时呢，我们都知道说要准备什么戒指，戒指表示盟约。同时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在结婚的时候，他们在台上还有什么？还有同心烛。同心烛通常就是你如果看那个在左下边这个图的话，是两个比较小的蜡烛，然后中间一个大的，通常都是双方的母亲把它点了以后，然后新郎新娘两个把蜡烛拿起来点成那个同心烛，就是大的，表示什么？表示两人合而为一。然后之后会有什么？会有一个喜宴，好 banquet。这是整个过程里面，所以我们过去就参加了好几个婚礼，那我们也有不同的经历。那我在这边通常就是我们在看到的时候，在美国的婚礼进场，对不对？都是父亲，如果你有女儿的话，你就要预备好，有一天你要带着你的女儿走上什么婚礼的这个过程，要走进来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不同的音乐，然后父亲就带着女儿走进来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video。这个 video 是当一个父亲他带他女儿进来的时候，他要把他的女儿的手交给他的什么？交给他的新郎，就是他未来的丈夫。他通常都会问这个父亲牧师，或者是牧师会问父亲说，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女儿交给这个人？好，那在这一段这个 video 里面呢，有中文的翻译。我觉得是很能够贴切到一个基督徒的父亲怎么样把他的女儿从小带大，然后把她交给他的未来的另一半。OK， 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好，
Philip, I want to tell you a story. And like all good stories, it starts like this.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father. And in case you can't figure that out, that's me. This father had a wonderful little boy. He was very happy. Then one day he found out that his wife was going to have a little baby. So I prayed, Lord, if it's your will, give me a little girl. And he did. As the first person to hold her in my arms, I looked at her and I said, Lord, make her like her mother. And he did. She was loving, giving, so good and so kind. But then I realized I was getting left out. So I said, Lord, make her like me. And he did. She can drive a truck and a tractor. She can load hay and ship tobacco. Do you realize what you're gett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she was opinionated, emotional. Hard hit. So I said, Lord, that's enough of that. Make her like you. And he did. He gave her the desire to serve people. She loves people. She gave her life to be a nurse. She's brought people back to the dead. And she's held the hand of people and breathed their last breath. He gave her a heart for missions, and she's trekked all over the world, pushed canoes up swollen rivers, and laid on the floor while bullets whizzed outside so she could tell people about Jesus. But still, something was missing. So I said, Lord, make her happy. You see that look on her face? I never saw that until she met you. And I'm grateful for that. Today I'm giving you the best thing I have to give. And I just wanted you to know before I do that how hard me and God's worked to get a record for you. So, Philip, as I give her to you, I don't think you'll mind if I give you one little word of advice. Me and God's worked hard. Don't screw it up.
很可惜啊，他这个整个这个录影带有点不是很完全。但是啊，你如果要是有时间之后，你可以跟我拿那个 link。他这整个就是一个父亲，他把他的女儿交给他的丈夫，他在这个过程他讲到说，他把这个女儿从小抱到大，他跟他的母亲花了多少的时间来预备这个孩子。这个工作不是只是他跟他的太太做的，而是他们跟神一起同工。所以他到最后他讲到一个说，他忽然发现说，他的女儿有一件事情，就他不够 happy， 一直等到他遇见了他的另外一半。所以当他把他的女儿交给这一个他的未来的一半的时候，他特别跟他讲说什么，不要把他搞砸了。好，你知道当我们在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你知道神把我们拣选，他也是花了很多的心。好，当有一天他把我们带到在教会里头跟耶稣基督一起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们也是要小心，我们不要把它搞砸，不要把神的家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些软弱我们把它搞砸。所以这个是一开始我们来看父亲的祝福。你要是没有打断的话，实际上这整个过程是非常感人的一段。那我们接下来看，我们就来看圣经。圣经不知道你看圣经的时候，你看圣经是用什么角度来看？你是把它看成是圣经在讲一个宗教？那通常我们宗教的话，我们最直接的看法就是什么？就是拜神， 我们 在台湾，在大陆，在香港，在马来西亚，在任何地方，我们讲到宗教的时候，我们都是什么？都是有个庙，有一个神去拜。不知道你看圣经是不是说 OK， 圣经上讲的就是那一位神，然后怎么样去拜他。好，当然也是，但是或者是有些人看圣经的时候觉得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哲学，讲的是神学，或者是有人讲到说圣经上就是讲律法，叫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或者有人讲到说圣经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救赎，是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 到地上来，让我们能够什么，能够得赎，能够成为什么神国度里头的一份子，或者是有人讲到说是神勇士的作为。好，就从整本从创世纪一直看到启示录，讲到神勇士的作为。可是我们很少讲到说圣经是什么，圣经讲的是一个爱的故事，是一个 love story。 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呢，因为不是这样子看这个Love story 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圣经在很多时候它有些书卷放在里面，有些时候先知或者是耶稣自己他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最直接的就是大家都知道说圣经里头在旧约有一本书叫做什么，叫做雅歌。好，可能 在那个主日学里头没有人带过雅歌，对不对？因为雅歌很难带，因为雅歌讲的是什么？是所罗门的什么的诗歌，对不对？那为什么雅歌要放在旧约里面？如果你看雅歌的时候，你看他讲到雅歌第四章第七到第七节跟第九节，他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好，你就想说，为什么在整本圣经讲到神勇士的计划里面，要放这一本书？而且讲的是很亲密的，是两个人丈夫跟妻子讲到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是谁是那一个新郎的心被心腹夺走？在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如果说我们来把整本圣经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讲到说圣经是一个爱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再看你看这些事情的眼光就会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就来看说，圣经在整本里面呢，讲到耶稣基督的心腹，这是神永恒的心意。好，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在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这边讲到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好，这是在启示录十九章，所以这边就讲到羔羊婚娶，就讲我们刚刚讲到婚礼里头什么有新郎跟新娘，对不对？那个新郎是谁？新郎就是羔羊。那羔羊我们知道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心腹也自己预备好。那心腹是谁呢？心腹呢，我们等一下来看，保罗他在写新约的每一本书的时候，他就看到神在新约的时候就启示他心腹就是谁。心腹是讲的是教会，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他就说，正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你知道我们这属神的人，我们是在创世以前被神拣选，以至于我们可以什么，可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然后接下来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就讲到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保罗他就很清楚的在新约的以弗所书里头讲到说什么，当我们讲到说 新郎跟新妇两个人结合的时候呢，他实际上不是讲到，不光只是讲到什么丈夫跟妻子，他讲到的是基督跟教会。所以这样子来看，我们就知道说 新郎是谁，新郎是基督，心腹是谁，心腹是教会。所以你知道当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是神的心腹。这一个心腹的观念我们很多时候不讲，因为我们不太觉得说这个重要，可是实际上当我们今天我们再重新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是极端重要的，因为这一个观念这个认识会影响到我们看我们的信仰。好，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看旧约。在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旧约有什么，有历史书，有先知书，还有什么，还有、 还有诗歌，对不对？诗篇啊，箴言这些，在历史书的时候，有几本书其实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在里面？一本书是路德，一本书是以斯帖。我们来看看，在旧约中讲到心腹，那第一个妻子是谁？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是夏娃，对不对？夏娃是怎么来的？夏娃是亚当在沉睡的时候，神从他的肋骨中拿出来造了亚当，这造了夏娃。所以亚当就说，他亚当就跟夏娃讲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那个时候在创世纪二章讲到说，两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两人赤身入体，并不羞耻。那在这个你如果看前面的话，耶和华是因为看到亚当怎么样，他说他没有人帮忙他，所以他帮他造了一个什么帮助，一个帮助者。所以我们在看夏娃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两个事情。第一个，他是什么？他是亚当的 helper， 他是被造来帮助亚当的。第二个是什么？他跟亚当在面对面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是亲密，没有羞耻的。好，这是第一个，这是夏娃。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到什么？就看到利百加。利百加是谁？利百加是亚伯拉罕儿子以撒的妻子，对不对？那你知道利百加是怎么会被选到变成是以撒的妻子？是因为那时候亚伯拉罕年老，他就叫他的仆人去找他，不要在这个外邦地找一个外邦女子，所以他回到他的本地去找一个犹太女子。所以他去的时候，那个仆人就祷告说，如果是他这个是神预备的话，就让他遇见。所以呢，他就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他就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你如果看这个的话，你会发现，你知道以利百加怎么样变成他找到他的丈夫？利百加找到丈夫是帮什么？帮那个亚伯拉罕的仆人的自己跟他的什么？跟他的骆驼拿水喝，对不对？所以你要想想看哈，如果说今天有一群女子都在井边，然后有一个陌生人来，你也不知道他的背景，你不知道他有没有钱，你不知道他是为什么来，然后这个人他问到我，好，说 OK， 你可不可以帮我打水？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每个人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会说，我为什么要帮你，对不对？你去找，你可以自己打，对不对？你可以自己打。可是呢，利百加不是。利百加他听了这个要求，他就顺服，他就做了。就是因为他这个顺服的行动，什么？他就成为以撒的妻子。你知道这是一个，所以在圣经上讲到利百加的时候，我们知道利百加有很多旧约很多其他的故事，但是我们看到说利百加实际上一开始他有一个顺服的心。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路德。路德是什么？路德他这边在路德记第一章这边讲到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到第四章的时候，波阿斯就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你如果回去看路德的时候，你知道路德是什么？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而且他们那时候在摩押地的时候，已经饥荒没有东西可以吃的时候，她的婆婆就说，你们就走吧。可是路德说，跟她的婆婆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是一个外邦女子，在没有盼望的时候，她还是怎么样，跟着她的婆婆回到了什么？回到了以色列地。她就在那里碰到了波阿斯。因为她这样子一个行为，所以路德代表的是什么？路德代表的是一个外邦人，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女子。她因着跟着信，因着信跟着她的婆婆到了以色列地的时候，认识了什么？认识了波阿斯，以至于她跟波阿斯生了儿子叫俄贝德。俄贝德是谁？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谁？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就是因为她这样子一个行动，她成为什么？大卫的曾祖母。好，然后所以圣经上很重要的一点，路德记。为什么路德这么重要？因为路德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讲以色列人，对不对？可是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她因着信，她这样子跟着她的婆婆，以至于她在神的这个整个的国度里头有份。好，然后我们看到以斯帖，以斯帖也是，为什么以斯帖要在里面？ 以斯帖这边我们看到说，以斯帖记第五章这边讲到说，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赐给你。以斯帖代表什么？以斯帖你知道，我们知道说她是什么，她是犹太女子，然后进到外邦的王里面成为王后，被拣选就已经不容易了，她同时在王的面前什么蒙恩，所以王跟她说什么，她可以到神的王的面前摸她的金杖，而且王跟她说就是国的一半给你，她也愿意。好，所以呢，你知道以斯帖代表什么？以斯帖代表一个她能够在王的面前蒙恩，而且她能够有权柄。那你整个看完以斯帖记，你知道说她因为她的祷告，因为她的作为，以至于什么？以至于以色列人全家得救，所以她也代表一个得胜。所以当我们在看旧约的四个妻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四个妻子实际上也代表今天耶稣基督的心腹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光是什么，我们不光只是蒙恩而已，我们同时我们是神的什么，我们是神的帮助者。当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跟神是亲密，没有羞愧的，而且呢我们是一个什么，神要求是一个完全的顺服。还有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一些人，我们实际上都不是出生就是以色列人，对不对？可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而且我们可以在王的面前蒙恩，我们可以什么得权柄，得胜得荣耀。这是这旧约的四个妻子他们所代表的。那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你如果看，你如果出了埃及，你看接下来看历史书看先知书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神的惩罚，对不对？可是在这个惩罚的过程里面，你仔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实际上他在讲的是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摩西带他们出埃及，在西乃山上立约之后，他们开始什么，他们开始不专一，他们开始去拜假神。所以当以色列人离弃不专一的时候呢，神就用各样的方式来怎么样，来带他回来。好，所以你如果看的话，你可以用两个角度来看。你如果从神是很残暴很凶狠的神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 punishment。 好，可是你如果从神的爱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你会看到神用各样的方式要把以色列人从什么，从一个悖逆，从一个离开他不专一爱他的一个心，再把他带回来。好，所以呢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在圣经里头有三个先知，他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第一个就是耶利米，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节，他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然后在第31章这边讲到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在耶利米他这边讲到说什么，他知道说以色列人被约。好，就好像你知道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的丈夫或者是我们的什么妻子有第二个爱，对不对？我们当然都希望他是唯一的爱。实际上神在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对他的时候，他也是要我们什么，要有这样子一个专一的爱。可是他知道说以色列人在过去这段日子他们不是这样子，可是神还是怎么样，他讲说什么，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神他耶和华在借着耶利米在讲什么，他就说虽然你这样子离开了，可是我都记得你幼年的爱情。好，所以呢他还在同时借着耶利米在31章就讲到说，他还是他们的丈夫，他还记得他在西乃山上跟他所立的约。所以当耶利米之后呢，到何西阿的时候，神就借着何西阿做了更另外一件事情。你要看何西阿的话，这本书你有时候搞不清楚，因为何西阿书一开始的时候，耶和华就叫他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叫他怎么样？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种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 何西阿这一位先知很不容易，你知道，他开始神呼召他，他就没有自己去选一个他所爱的妻，神就叫他去娶一个淫妇。好，那淫妇表示是什么？这个淫妇 不光只是说他在娶她之前他是很多的淫乱，他娶了她之后他还是很多的淫乱。可是神就借着何西阿这个先知来告诉什么？告诉以色列人神对以色列的爱。所以当何西阿娶了这个淫妇的时候，他到第二章这边讲到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你知道在何西阿书里头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虽然以色列人犯淫乱，在圣经上是属灵的淫乱，不是这外面的属灵的淫乱，是他们去拜别神，拜假神，拜各样的神，或者是心里头 不以神为主，以自己为主的时候，他们犯淫乱的时候，神还是什么？神还是跟他说，你是我永远的妻子。这是何西阿。然后到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就更清楚的看见。所以他这边以赛亚这边讲到说，54章第5节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好，所以在这边以赛亚就讲到说，造以色列的是谁？是他的丈夫，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边就很清楚的就讲到，在旧约一直到以赛亚书，你知道旧约在讲的一个是什么？不是只是讲到神造人，不是讲到神拣选以色列人，实际上讲到的是什么？神跟人中间要有一个永远的约，这个约是让什么？让神成为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丈夫。好，这个是一个婚约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边62章第3节他就说，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父之夫，有夫之父，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所以整个旧约，你如果下次再回去看的时候，你用一个爱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一个丈夫不，当他跟他的妻子立了约，在这个约他就永远不改变，他不管这个妻子做了什么事情，他一直在什么用各样的方式来挽回他，来 maintain 这样子一个盟约。这个是在旧约，所以这边旧约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可是到新约的时候就更清楚了，因为什么？因为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真正的新郎就来了。所以呢，我们看新约的时候，你如果看新约你再回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在新约里头很多时候讲到什么？不光只是讲到因信称义，这是我们最常讲的。我们不是讲到说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我们讲到的是耶稣基督怎样成为我们的什么新郎。好，所以在这边第一个看到的是谁？是施洗约翰。所以施洗约翰就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你们自己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你知道施洗约翰是什么？施洗约翰他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一件事情，他说我不是新郎，好，我不是来什么来做主的，我不是在婚礼的时候站在台前面要什么要拿新妇的手的这一个，我只是什么？我只是新郎的朋友。所以当我看到新郎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像在婚礼的时候，你知道当那个父亲带着新娘走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所有人都站起来然后看着他，然后怎么给他祝福，对不对？施洗约翰就是这一个人，他是新郎的朋友，他看着这个新郎来，他要怎么样迎娶他的心腹。所以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记自己 他自己的比喻，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这个是什么？这你如果看马太福音第9章，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问他说，为什么我们进食你不进食？耶稣就跟他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那个新郎。好，所以他自己 identify 他是谁，然后他同时他在用比喻的时候，他都会用一些比喻是什么？是跟婚宴有关的。第一个他就讲到说，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好， 或者是他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到说，天国好像什么十个童女拿着灯去迎接新郎，这些都是同样的意思。耶稣基督他实际上他来的时候，他知道他为我们上十字架有一个目的，他为我们上十字架的目的不是只是让我们变一个好人，不是变一个基督徒可以什么可以跟随他，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要什么？他要在这个地上教会成为他的帮助者，就好像当初夏娃从亚当的苦中拿出来一样，要成为他的帮助者，要成为什么？能够可以跟他一起同工，一起来什么，在地上掌权作王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来看哈，所以呢，在圣经里头，我们知道保罗他写了很多的书卷。那保罗是在整个这个不同的使徒里面，他看这件事情看得最清楚的。所以他在这边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时候你知道以弗所书我们讲到说丈夫跟夫妻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呢，以弗所书他这边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为荣耀的教会。好，所以他在这边五章三十一节他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后在第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说，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所以保罗他很清楚的知道说，当神拣选教会救赎我们，这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我们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意是什么？叫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这是一个更大的，当我们在看神的心意的时候，这是一个更大的。因为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 要了解一件事情，是我们不是只是什么，只是一个去拜神的人而已，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可以跟神同工的他的妻子。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你再想想看，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可能还不了解，可是你结婚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当丈夫，你想想看你的妻子，好，那妻子当然你可以想想你的丈夫，你会发现说，当在一个婚姻里面，妻子很多时候是一个最大的帮助者。好，主耶稣基督他来也是这样，他来不是要什么，不是要只是把我们救来，所以我们可以拜他而已。主耶稣他来要的是什么？要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帮助者。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我们如果不了解的时候，我们 always 不知道说我们在教会为什么服侍他。我们知道在教会服侍他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好像台湾的庙宇、大陆的庙宇一样，有一个神，我们服侍他，所以他给我们恩典，所以他给我们什么好处，他让我们升官发财，他让我们好孩子读书什么顺利，或者是各方面，不是。你知道当我们在教会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教会就是一个什么，一个身体，耶稣基督是手。实际上当我们看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就是跟神一起同工，我们是他的 helper。 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有一天他要再来，这个我们等一下来看。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预备自己，我们就是预备教会，我们就是什么？就是跟神同工。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启示录，启示录我们很少看，但是我在过去分享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在启示录的时候到最后就讲到羔羊的婚宴。好，羔羊的婚宴这边讲到说，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到第十四节，我中间就是摘取一些经节，这边讲到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 你知道在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主耶稣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跟第一次来不一样。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他，对不对？可是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上了十字架。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是什么？他就是要预备羔羊的婚宴的时候。所以他来的时候是怎么样？他是骑着白马，他是真正的白马王子。他来的时候，他不再是一个没有人认识的。他来的时候，他在带着权柄。你这边讲到说，他自己他就是称为诚信真实的。他头上带着许多的冠冕，然后有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跟着他。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所信的神，他来的是要来什么？来参加这个羔羊的婚宴，他就是那位新郎。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就是我们这一群耶稣基督的教会成为心腹，预备好来什么，能够跟他一起来，一起合为一，能够什么，能够来在这个地上来掌权。这个观念哈，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可是我们要再一次想，我们的信仰绝对不要只停留在耶稣基督救我，不是只是停在救赎而已。你知道我们这信仰一定要 move 到下一个阶段，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是预备我们自己，预备教会，以至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什么，我们可以跟他在地上作王。所以在启示录到二十一章的时候，在这边讲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你知道说，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除了羔羊的婚宴以外，同时呢，约翰，神又让他看到第二个意象是什么？他看到新天新地，然后他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在这边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个，约翰就被启示说什么？约翰启示说是心腹，所以新耶路撒冷在启示的时候讲到说他是心腹。那这个是怎么讲的？因为当新耶路撒冷在这个新天新地在地上的时候，它代表什么？它代表心腹，代表什么？我们教会跟神合为一。它也代表什么？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进至圣，人没有办法进到什么至圣所跟神面对面，对不对？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把什么至圣所的幔子打开。当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到至圣所进，跟神什么同在敬拜他。同时什么也讲到说什么，在地上最早的时候，亚当夏娃他在的时候，神开始有一个伊甸园，对不对？当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那个新的伊甸园就在地上。所以新耶路撒冷就讲到是新妇，他也是什么，也是至圣所，也是什么，也是伊甸园。所以当有一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不知道说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神会再来，可是我们知道说圣经上有一个应许，有一天神要再来。有神要再来的时候，不光只是说什么，不是把我们带到天上去以后我们就二十四小时的敬拜，每天唱诗歌，不是。神要怎么样？要我们能够跟他一起作王，能够跟他一起同工，我们成为他的 helper。 这个就超过我们只是什么，只是在地上好像服侍他，为的是有一张票可以到天上去唱歌，不是。而是什么？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托付。所以这样子你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当我们在地上，主耶稣特别就讲到说，讲到仆人的时候，有不同的赏赐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服侍神，我讲的不是外面的工作，而是我们的心怎么样服侍神，实际上神给我们的赏赐是不一样的。这是很清楚圣经上有讲的。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什么，不要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因为礼拜天的基督徒，即使我们拿到的票可以到天国，可是什么，可是我们的赏赐是小的。今天如果说我们在地上，我们很重视我们在公司我们是做什么职位，我们拿多少薪水， 那我们真的，如果神把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更要注意什么？我们在地上这样子的努力，所得到的只是小小短暂的一点点 reward。那我们怎么能够说不把我们自己的心来想想看，我们怎么样在地上预备自己来得到天上的奖赏？知道天上的奖赏是不一样的，圣经上很清楚的讲到说，不同的仆人他得的奖赏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在这边讲到说我们来服侍神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变成是一个什么一个负担，或者神没有呼召我们来做做执事，没有呼召我们来做什么，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服侍神的心，因为服侍神的心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不是只是一个被救的人，我们的身份是有一天神要我们拣选他，拣选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跟他成为什么？他的帮助，帮助者。你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想最后呢，我很快，因为你知道我每一次讲完到信友都跟我说这个东西经节太多，大家都记不得。但是我觉得这个中间我很想要的就是，今天借着这样短短的一点时间，从旧约到新约，把神真正对于这个婚姻的启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这些经节你要是忘记了没有问题。那最后呢，我就想说在结语的时候呢，我想首先要讲到新郎跟新娘。新郎跟新娘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是他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对不对？亲密关系英文一个是 intimacy， 一个是 relationship。 你知道我们在讲，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还在寻求的朋友，新郎跟新娘这个 relationship， 当我们讲到说基督跟教会，也就是我们跟基督的关系的时候，就不能够再把它讲成说我们到庙里头去拜一个神，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头拜一个神。实际上神要我们的是，当我们讲到新郎跟新娘，讲到新妇的这个关系的时候，神要我们的是一个什么？一个亲密的 relationship。 那讲到这个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什么？讲到就是全心的爱，对不对？我刚刚讲到说，没有一个丈夫希望说觉得说他的太太同时去爱七八个人他觉得 OK， 没有嘛，对不对？好，他这样子绝对相信说他希望他的妻子就只爱他一个人。所以当你看说，当法利赛人问耶稣说什么是最重要的时候，耶稣怎么讲？他说你要专一的爱什么？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讲的不是什么，不是说神是一个 selfish， 实际上当你从丈夫跟妻子的角度看的，这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方法，这个关系可以维持。所以当我们讲到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的时候，你不要想成是一个责任，你要想成说你怎么样爱你的丈夫，你怎么样爱你的妻子，或者是在我们当中还在恋爱的，怎么爱你的女朋友，那个爱你想想看你怎么爱神。好，这是第一个。当然神的爱是远超过人的爱，但是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比较能够 relate 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新郎跟新娘，很多时候我们吸引第一个什么一见钟情是因为他们的外表，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开始结婚慢慢认识更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的美丽。你知道当我们在对神认识的时候，当我们从这样子一个婚姻的关系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在看神的时候，我们不光只是一开始看到他是神，哦，他真的是很棒，他救赎我们，我们慢慢的跟他更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美丽。所以这就是当你看雅歌的那本书的时候，你再回去看的时候，所罗门他就看到了神的美丽，所以他把它写下来。好，我们在对神的关系里头，我们要进到下一步是，我们不是去服侍他，我们是爱他，而且认识他的美丽。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到婚礼，对不对？婚礼通常都是一年前预备，对不对？尤其是如果是你要嫁女儿的话，在美国爸爸都很大概。很多时候是爸爸出所有的钱，所以爸爸要开始预备准备这个钱，然后呢爸爸也要预备很多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新郎跟新娘他们要预备，特别是新郎新娘，对不对？他要预备自己，他要预备他自己是圣洁，他要去选他的衣服各方面。好，这是第一个预备。我们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我们预备我们自己，以至于神来的时候我们是 ready， 是圣洁没有瑕疵来到他的面前。 可是你知道，我们在过去也讲过很多，这个圣洁没有瑕疵是什么？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靠自己的行为走律法，就像宋平上个礼拜讲，我们没有办法。可是我们有个 choice 是什么？当我们仰望神，倚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给我们穿上什么？那圣洁的什么？他的公义的义袍。我们披戴他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圣洁。你知道，所以实际上当我们讲到说预备自己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时候，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不是什么，不是去做一个好人，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我们建立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跟耶稣能够有交谈，我们借着圣灵能够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以至于神他的公义就在我们的身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结婚以后，我就记得我跟信荣结婚那个晚上，就是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没有来，所以是他的叔叔来，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吃完饭，他就讲一个很实在的事情，他就说这个婚礼哈就过去了，也很棒，可是呢接下来就是 reality， 接下来就是真实。你知道当我们开始有婚姻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这两个人的时候就是彼此扶持，彼此配搭，对不对？你知道当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正视到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的时候，我们就在地上好，不要把，我想就是说不要把服侍神当成是一个责任，你把服侍神当成是这个是你的家，你是丈夫或者是太太，好，你是太太，你有责任怎么样让这个家走好。当你服侍神的时候，你用太太的角度来做的时候，就跟什么，就跟心态就不一样。当然太太有的时候也是会抱怨，对不对？但是呢心态会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在看新郎跟新娘的时候，我们要看换一个角度。然后另外我就想要刚刚讲到说刚刚我们看那个 video， 我不知道大家有 catch 多少好，但是这个爸爸他最后他就是跟那个新郎，他讲到说神跟他花了很大的功夫把这个女儿什么造成这个样子，可是他发现说他需要找一个人，一直等到什么他不 happy， 一直等到他遇到了他的另外一半。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地上寻求很多的东西，可是我们觉得不满足，我们觉得不满足，就好像这个新娘一样，一直等到他遇到了他的另一半。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你如果真正仔细想一想，你可以有地上，今天你可能工作个几年，神就是说你被 promote 了， promote 来的结果是除了当然是薪水多一点权力多一点以外，可是你有很多的责任，你心里头不会满足好。或者是你看你的小孩，我们中间很多就是东方父母从小就栽培我们的小孩各样各样各样，可是呢你就会发现说有一天呢没有一个小孩是 perfect， 他到 teenager 的时候他开始他态度对你怎么样，你会发现说你所觉得说你可以控制你可以掌握的东西，有一天慢慢你都会发现说它不实在。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只有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归到神身上，去找到那个真实的满足的时候，我们的身上那个 void 才能够被 fulfill。 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所以刚刚在他们敬拜赞美团在唱的时候，他唱那首诗歌说炼净我，炼净我的时候是献上生命完全为神所用。你知道当我们完全给神用的时候，我们心里头那个空虚才会被填满。这个是不是只是因为工作填满我们的时间而已，而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有一个空虚，那个 void 不是外面的事情，不是我们的儿子，不是我们的谁可以填满的，一直等到什么神的爱来填满我们。这个实际上也是讲到婚姻。最后呢我们来讲看到有一点，这个是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这边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在这边他这边讲到说圣灵跟心腹都说来，然后口渴的人也当来。你知道在我们当中，我就相信说我们确实有一些人我们知道，即使是我们今天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心里有很多的不满足，可是主耶稣说什么，口渴的人都可以来到他那里取生命的水，喝了就不会再渴。我 我觉得到启示录到最后的时候，神还是一样给我们一个呼唤，就是什么？就是到他的里面来。他给我们的水是白白的，而且是生命的水，喝了以后我们就不渴。我们接下来唱有一首诗歌叫 Come to Jesus。 Come to Jesus 没有翻成中文，所以呢我们就是听，那有英文在这个 video 上面，但是中文我把它翻成是在那个 bulletin 上面，翻的不是很好，但是大概意思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先来唱这首，我们来听这首诗歌好不好？ Come to Jesus。继续放，可是我们可以把它变小声一点。你知道这首诗歌是叫 Come to Jesus。 那我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歌是我们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我们知道在美国婚礼，对不对？就是在 banquet 的时候都两个很重要的 dance。 第一个是什么？是爸爸带着女儿。第二个 dance 是妈妈带着儿子。在那个 dance 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女儿对着父亲来讲感谢的，谢谢他这样一生把他带大，谢谢他今天可以把他交给他的另外一半。所以我们就参加一个婚礼。那我们参加很多不同的婚礼，很少有人在父亲跟女儿跳舞的时候放一首诗歌，对不对？那我们参加这个婚礼呢，这一首诗歌就是这个爸爸带着女儿跳的时候他用的。那我们在那个寿根系统就在旁边看，那我们看着这个女孩从小长到大，看着她他也看着我们的培正培仪从小长大，我们就看着他大学然后毕业，然后认识他的男朋友，然后就结婚。我们就在那个婚礼的时候，当那个父亲 带着他女儿在跳的时候，你知道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就是爸爸还练了很久才练了那一首那个舞，两个还蛮有距离的，然后在讲很 kind 的很 gentle 的在讲话。可是他等到唱到第三节的时候，他说像一个 newborn baby， 你不要怕去爬，因为在走的时候我们 always 握着手。我们就看到那个女儿就 hug 她爸爸。我们就看到说那个女儿就抱着她的爸爸就一直跳。然后我们一直在唱的时候，我听到的就是 Come to Jesus, Come to Jesus。 你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过生命的每一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汲汲营营在自己的事情，可是我们心里都知道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要的。我们要的，当你有没有结婚没有结婚的时候，你要一个好的另外一半，或是你要一个好的工作。当你有了另外一半的时候，你希望你可以有小孩。当你有小孩的时候，你把所有的爱都给这个小孩，你希望这个小孩可以长大。可是有一天这个小孩他会离开我们，就好像这个女儿她就在那个 dancing， 她就抱着她的爸爸。所以在那个诗歌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她妈妈在旁边看着也一直很感动。今天我们也是，你知道为什么会讲到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不是只是一个圣经上的一个 term 而已，你知道整本圣经基本上就在跟我们讲一个爱的故事。这个爱的故事是神到地上来爱我们。所以今天在一个爸爸带着他的女儿在跳这首最后的 dance 的时候， The purpose is 什么？我们要到耶稣面前。他们在选这首诗歌的时候，他们很 bold， 他们愿意用这首诗歌来跟他们所邀请的所有的朋友不认识神的来 come to Jesus。你知道今天我觉得我们也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当我们在讲羔羊的婚宴的时候，帮助我们的心，在我们当中有爸爸，有一天如果你有女儿的话，你要预备，你要想想看你要唱哪一首诗歌来跟你的女儿 dance， 然后在那个时候你把你的女儿交给另外一半。好，你知道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我们来，我就在想说我今天跟神祷告可不可以让我们自己的心被圣灵来感动。我们 come to Jesus， 我们 come to Jesus。 你知道在我们当中，我们很多很时候真的是很忙碌，可是我们也就开始经历生活的生老病死， move on move on。 我就在想说有一天我也要让培正培义他们就走了，我就可以想象培正这么高，信荣这样子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在那边跳舞，培正要怎么样跟他妈妈讲，然后他妈妈是怎么样跟他的跟培正或是跟培义讲说他怎么样从小这样子把他宝宝抱大，然后要把他带让他能够怎么样 move on。 你知道神今天父神也是这样子看我们，神他把我们拣选不是只是要我们随便走一走，神有一天就是要预备我们可以怎么样，他可以把我们交给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圣洁无瑕疵的心腹。好不好，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祷告，我们预备自己，不是，我觉得不是要多做什么事情，我们做事如果不是出于心甘意愿的话，做的事情实际上都很多的抱怨。可是我们真的要回来想到说，我们这个信仰是一个关系，是一个 relationship。 我们如果跟神没有那个 relationship， 我们其实不需要服侍他，因为那个服侍也是没有果效的。可是我们如果真的认识他是我们的丈夫的话，我们的服侍就是出于心甘意愿，因为我们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家。好，我们好不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祷告，我们也祷告说，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不认识神的朋友，你知道我们的信仰真的不是一个拜神的一个信仰，我们的信仰是讲关系的信仰。 因为这位神他真的到地上来，来真的愿意跟我们什么，跟我们能够有这个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可以真的是在永恒的新天新地的时候跟他一起同工。你知道我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想说，我们这样子辛苦对不对，很多的努力，有一天我们退休的时候 everything 基本上没有人太 value， 或者我们会 value 一点，可是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要来看说，在我们的一生我们 choose 什么，我们 choose 那真的是永恒价值的，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孩子知道说我们的口才，我们的真的都很多的亏欠，但是主我们就知道说你的爱是不改变，你不因为我们 的软弱，我们的亏欠，以至于你的爱就不向我们显明。主你自己 touch 我们的心，主我们就谢谢你，因为知道你的恩典够用，我们就感恩，祝福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回来看主，你有一天你就是看我们就是那心腹，你就拣选我们，你爱我们，而且爱是没有条件的，你不因为我们做得不好你就离弃我们，你还是这样子不离不弃的来等候我们，等待我们，用各样的方式，你借着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把我们带回你的国度里面。我们就谢谢你，祝福我们的心，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主让我们的心被你自己来感动，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